新年好。我们昨天原定的这个联欢晚会没有开成，但是我们今天以敬拜神来开始新的一个农历新年，这是何等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祈求神在这新的一年里面赐怜悯，赐祝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向神。那大家知道，我在去年整一年里面与大家一同来学习腓立比书，我们以这个喜乐的泉源作为题目来做了一个系列的学习。那这个系列已经结束了。那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就一直在祷告，说这个我在求神的启示，说这个系列学完了以后，我们要开始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新的系列的学习。祷告了很久也没有感到任何的感动，直到我看到了这一则的新闻。那这则的新闻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德州的达拉斯城，有一位女警官，她下班的时候，她回家的时候走错了门，她打开门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个黑人的年轻人，是她二话没说拔出手枪就把那个人给打死了。那所以呢，她被逮捕，被起诉。在起诉的过程当中，这个检控官抖出了这个女警官的许多的丑闻，所以发现这个人确实是不怎么地道的一个人。所以当他们这个审判结束宣布这个判决的时候，这个女警官被判处10年的徒刑。所以当时在座的人必然也想到，这个是一个正义得到了伸张。所以当他们都觉得尘埃落定了，准备要离开这个法庭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位年轻人，他向这个法官请求说，能不能让我说几句话。在他的一再的恳求之下，这法官允许他到那个证人席上，给他一个说话的机会。然后这位年轻人看着那位女警官，他说，他非常哽咽的这样的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语气来跟他说话。他说，你把我的哥哥给杀死了，这对我个人和我的家庭所带来的这种伤害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但是我并不记恨你，我也不希望你倒霉，我只希望你来到神的面前，我希望你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只要你愿意悔改，他必然赦免你，我也原谅你。当他说完这些话以后，他又再次的恳请那位当庭的法官，他说，能不能让我去拥抱他一下。在他的一再恳求之下，那法官终于同意说，你可以去拥抱这位被告。所以当他走向这个女警官的时候，这个女警官一下子都呆住了，不知所措。只等到他缓过来以后，他大步的迎向这位年轻人，两个人相拥而抱，互相耳语了大概有1分多钟。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诚心的、真挚的这样的一种原谅的祷告，这种拥抱。然后这位当庭的法官也受感动，他也下来跟这位女警官拥抱，然后鼓励他说，你要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这位女警官说，我的生命还能够有意义吗？我连一本圣经都没有。所以这位法官他就把自己的圣经找了出来，翻开圣经向他读了一段关于耶稣基督救恩的这样的一段的经文，然后把这本圣经送给了他。这位女警官非常的感动，她泪流满面，她说，我一定会好好的使用，保管好这本圣经，10年以后，当我从监牢里面出来以后，我必定亲自的来把这本圣经交还给你。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改变了的生命。如果这个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了，那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是不幸当中的一个万幸。但是呢，没过几天，这个法院就收到了一封投诉信， 是一个所谓的无神论组织的人写的一封投诉信，投诉这位法官说他利用职权在传播基督信仰。他完全无视这个法官跟这个警官对话的过程当中，已经是这个案件已经尘埃落定了，已经完全结束了，跟这个法官的身份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但是他们依然是不依不饶，要求这个法庭，要求这个法院给予这个法官以处罚。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呢？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希望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去活，我们希望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我们希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是还是会有人来故意的刁难我们，阻拦我们。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潮流是与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的标准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些挑战？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潮流当中能够站立得稳，能够逆流而上？这让我想起在旧约时代有几个这样的人，他们也是生活在一个与他们的信仰格格不入的这样的一个异教文化里面，但是他们却能够站立得稳，他们能够逆流而上，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所以我想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我想就用但以理书来跟大家做一个系列的学习，我们这个系列就叫逆流而上。我们来一起思考，一起学习，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当今的这个时代当中如何能够站立得稳，如何能够逆流而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我们先把这一章的经文读一下，这章的经文比较长，但是我们把它读一下，我们稍微记住一下当时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雅诗必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智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尼沙利、亚萨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萨，称亚萨利亚为亚伯尼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 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能比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所以从这一章的圣经里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看我们基督徒当如何逆流而上。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属神子民的处境；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看属神子民的原则；然后我们再来看属神子民的风范。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拣选我们。我们知道你拣选我们，你也赐给我们使命，我们就祈求你，你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对自己的使命有更加清楚的这样的了解，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世道当中能够站立得稳，能够靠着你的力量逆流而上。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属神子民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我们都知道但以理那个时代是巴比伦王国是如日中天，是处于世界上第一大强国，这是在犹大国的北方。那在犹大国的南方呢，这个埃及王国已经没落，但是呢仍然具有一定的实力，所以呢巴比伦跟埃及时常是争霸世界的霸权。那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他们打仗的时候，那犹大国夹在中间，所谓的什么城门失火，殃及鱼池。所以时常这个尼布甲尼撒带着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去攻打埃及的时候，在回来的路上顺便也把犹大国给打了一通。所以呢尼布甲尼撒曾经三次的围困耶路撒冷，然后在主前586年的时候把耶路撒冷彻底的摧毁。那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在约雅敬王第三年的时候，这是尼布甲尼撒第一次围困耶路撒冷，那是在主前605年的时候。那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被掳掠到巴比伦去的。那我们也刚才也读到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被掳掠到巴比伦，他们因为长得容貌俊美，又有智慧又有聪明，所以呢他们被选中要接受培训，让他们学习加勒底的文字言语，把他们的名字改了，然后希望呢就把他们培训成功以后呢，就把他们送进王宫里面去侍候那些王公贵族。所以呢他们是被掳掠到一个异教文化里面，巴比伦是一个拜多神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然后呢后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拜的就是自己，所以尼布甲尼撒还自己认为自己就是神了，是不可一世的这样的一个王。他们被掳掠到巴比伦，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处的环境虽然这个时代已经很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与但以理他们所处的环境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他们被掳掠到一个异教的文化里面，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崇拜系统与但以理他们这对耶和华的独一真神的敬拜这种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道当中，整个社会的潮流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不是已经认为我们的科学已经非常的昌明，我们的物质水平已经非常的丰富，我们不需要神了，我们靠自己就可以了？我们生活的大环境是这样的。同时呢，巴比伦这个名字，它除了指一个国家以外，它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意思的。巴比伦这个名字是源于 Babel 这个字。Babel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224次，其中有222次是被翻译成巴比伦， 有两处，就是在创世纪第十章和第十一章里面有两处中文的圣经是把它翻译成巴别。讲到巴别，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地方了没有？就是巴别塔，对不对？这就是人们集体的聚集在一起，集体的公开的违背神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圣经里面记载了第一次人们聚集起来集体的来与神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巴别与巴比伦其实是同一个字。所以呢，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在狭义上我们可以只说是一个古国，是一个曾经势力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国家。但从一个更广义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来看呢，它可以是指是敌对神的一切的势力。你再仔细的去看，如果你看这个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的时候，神在指责撒旦说他是一个堕落的天使的时候，他是指着一个巴比伦王在说的。然后你再看启示录最后大审判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最终有一个大的巴比伦城要倾覆。所以从这些圣经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巴比伦其实是指的是一个敌对神的势力，是一个撒旦掌权的这样的一种势力。我们今天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种势力之下。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属神的子民，我们也可以说是被掳掠到了巴比伦，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巴比伦的系统之下。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了解我们自己的处境，我们应该了解我们今天所生存的这个社会，它所用的伎俩是什么，它的社会的潮流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站立得住，以至于我们可以逆流而上。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他们被掳掠到巴比伦，他们首先接受培训的时候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学习这个加勒底的文字言语，对不对？首先他们要在文字上给他们的世界观做一个改造。其实文字言语不只是说跟人交流的一种工具而已，文字言语代表的是他背后的一种世界观的。所以呢，他们到了巴比伦要学习他们的加勒底的文字言语呢，其实也是巴比伦试图对他们的一种世界观的一种渗透，要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为什么说文字言语代表着世界观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文字背后不只是文字，不只是用来交流的，文字背后代表的是一种世界的这种价值的观念。我们来看看中文的几个字。我们从说文解字的字典的定义，说文解字呢，就是中国最具权威的最古老的一本字典，就是代表的是中文字的原意。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新华字典，就我们今天所用的字典，我们今天的人对这些字的理解和定义是什么。我们看看神这个字，说文解字就说这个字的原意是什么意思。神这个字原来的定义是天神引出万物者也。那今天新华字典对它的定义是什么呢？是迷信的人称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所崇拜的人死后的精灵。难怪你今天说你是有神论者，别人认为你是傻子，对不对？是迷信的人的嘛，迷信的人才说自己是有神论者，对不对？然后祸字在说文解字，就中文字的原意是害也，神不服也，神不祝福了，就是祸患。但是今天的定义呢，就是灾祸苦难。所以当我们看到武汉的这个病毒这个传播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到的一些灾殃，一些苦难。我们看不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我们离开了神必然导致的祸患，失去了神的祝福。然后福这个字呢，最初的原意是什么？是佑也，就有神保福。新华字典的定义是一切顺利，这样的一些幸运的事情。看不见摸不清抓不住的。 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潮流的演变是人一步一步离开神的这样的一个潮流。大家看到了没有呢？如果是按照说文解字的原意的话，我们看着看着就看到圣经里面去了，是跟圣经完全一致的。但是经过这样的修改以后就变得面目全非了。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代，在美国其实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人们也试图通过文字言语来离弃神，离弃基督信仰，试图抹去基督信仰给这个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力。我们在这个所谓政治正确的挂帅之下，有很多的文字警察，很多的话你是不能说的，很多的词你是不能用的。特别是在这个精英文化圈里面，如果你跟别人说上帝啊、祝福啊，别人会取笑你的，别人会觉得你怎么古旧，让你不好意思去用这样的词的。甚至包括像圣诞节这样的词都不能用了，就只能说是节日。因为你要说圣诞节的时候必然要提到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在这种政治正确所谓的他的主张就是要平等，要消除歧视，但其实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抹去基督信仰给这个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就是要把所有其他的这些信仰都带进来，与基督信仰平等，这样的话自然基督信仰的地位就会被削弱，这是他最后的目的。这是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我们要熟知的，我们要知道的，不要随波逐流。然后呢，他们的名字也被改变了，对不对？他们的名字也被改变了。他们原来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原来的名字呢，是与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真神是相关联的。但以理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审判者，哈拿尼亚的意思是神的恩典，米沙利的意思是谁能像神，亚撒利亚的名字是神以帮助，然后被改成了伯提沙撒、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些都是与巴比伦所拜的这些偶像有关系的。所以他们试图改变他们的名字，然后也是抹去他们对真神的敬拜的一切的痕迹，希望通过名字来推动他们的这种世界观、价值观的改变。我们今天也时常看到人们用一些富丽堂皇的名字来掩饰背后的这种对神的敌对。大家想想是不是呢？有很多富丽堂皇的名字听上去是很好听的，是应该去支持的，但是背后却是背弃神、要离弃神的这样的一种运动。比如说我们常听到一个字叫 pro-choice， 拥护选择，对不对？多好啊，拥护选择当然应该有选择嘛，对不对？选择越多不是越好吗？但他没有告诉你这个选择的对象是什么，这个选择的对象是一个无辜婴孩的生命。如果我们把它起名字叫 pro-killing， 那还有多少人愿意支持他呢？不是的，他给他起一个很好的名字，很好听的名字，所以让人在无意当中就觉得应该去支持的。名字很重要的。这些所谓的拥护选择的人，一旦你不同意他的看法的话，他一点选择都不给你。你要是不同意他们的说法的话，他会给你戴上各种各样的高帽，说你是一个 hate， 就仇视者，说你是一个 bigot， 就你一个死脑筋。这种所谓拥护选择的人，他根本上就没有给你选择的余地，你只能同意他，你不同意他，你就是一个坏蛋，你就是一个落伍的人。他们可以给你起上各种各样难听的名字。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不希望戴上这种高帽嘛，对不对？ 我们当然不希望被人看不起，被人排挤，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屈从了，我们就不说话了，我们就在这种社会的潮流当中沉默下来，不知不觉当中也就会被这个社会的潮流所卷走。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当今所处的环境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逆流而上。今天在社会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少数人是占据了这个社会的走向。有几个人，男人他觉得他是女人，所以呢，所有的这些女生的厕所就要向男人开放，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有些男的他说他是女的，所以他参加这个女子运动会的比赛，所以这些女运动员们训练的辛辛苦苦，但来了几个男的一下子就把他们比下去了。这个其实是对广大妇女的权益的一种攻击，一种侵犯，但是这些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为了挑战神，你圣经不是说起初神造男造女吗？他们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就要用各种各样的这种现象来挑战这样的教导，这是他们最后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离弃基督信仰，否定圣经的教导。这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清楚这个社会所采用的这个伎俩，所以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好，我们知道了我们所处的环境以后，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原则来面对今天的环境呢？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属神子民的原则。属神子民的原则，我们看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他们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不对？他们同意去做的是什么？他们有没有拒绝学习这个加勒底的文字言语？有没有拒绝他们的名字被改变？都没有，对不对？他们觉得这个他们可以做，但是呢，有什么是他们坚决不做的？就是王的酒和王用的膳，对不对？这个是他们绝对不做的。那他们选择的原则是什么呢？他们根据什么来做出什么原则？就根据什么原则来决定说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呢？原因是圣经里面没有讲说他们不能学别国的言语，也没有讲说他们不能取这种他国文化的名字，但是呢，在圣经里面确实有很清楚的这种规定，说作为神的选民，他们在饮食上有很严格的规定。那巴比伦他们所用的，他们这个王所用的酒和肉，这些膳食其实都是不符合圣经中这个律法中关于食物的洁净条例的规定的，所以呢，他们坚决给予拒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采用的原则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符合神的吩咐。如果神没有吩咐他们不能做的事情，他们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是如果神已经告诉他们不能做的事情，他们要坚决予拒绝。虽然这样做可能会面对很大的危险，他们可能甚至要冒着杀身之祸的这样的危险来持守这样的原则，但是既然是神告诉他们不能做的事情，他们就坚决不去做，虽然这个风险是很大的。这个我想起其中的一个例子，这个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原则给我自己一个启发，就给我在做决定上也给我带来一个怎么样逆流而上给我带来了一个促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在我上班的地方，我与好几位同事，他们一般都是这几位同事都是年纪比我轻的，我们经常一起出去吃饭吃午饭，有时候呢一起走路到公司的食堂，有时候呢就开车出去，就我们是挺好的，就是关系上挺近的，挺好的，往往就是时常是一起去吃饭的。那他们呢，就是毕竟也比较年轻，而且呢都是这种公立学校，我看得出来是公立学校被洗脑的这样的一个产物，所以呢他们的思维呢是比较，就不只是比较偏左，是极其偏左的。 所以他们时常会发表一些言论，政治上的一些言论是我不能苟同的，但是我就听着就好了，我也没有必要，我想着我没有必要去跟他们争论，因为争论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所以呢时常我就是听着他们说，我想着能够知道多一点的观念啊，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但有一天有一位同事进来，早上他说，哎，我已经跟我的未婚妻决定要结婚了，我们就过两三个星期就要结婚了，然后大家就恭喜他说，啊，很好啊，很好。然后呢另外有一位同事呢，很快他就行动很快啊，他说，哎，我今天中午就在那个 Hooters 那里订了一张桌子，让我们一起去那里为你庆祝。 Hooters 大家我想听说过吧，对不对？都是那里的服务员穿着一些很暴露的紧身的这样的上衣，穿着很短的裤子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作为美国人，他们去那里庆祝，就是作为结婚前的庆祝，那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这时我就想到了但以理的故事，我告诉他们说，这个地方我不能去。虽然我知道我这样跟他们说会扫他们的兴，或许他们会对我有成见，但我只能跟他们说，这个地方我不能去。这是一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他们做选择的原则给我的一点的勇气。所以感谢主，他把但以理的故事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选择。那我们需要有这种勇气来面对当今的世界，要持守来自神的这样的一种原则。我们要怎么样呢？怎么样做才能够持守这样的原则呢？因为这样的挑战可能随时就会来到我们的面前的。就像我听到的同事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是突如其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很快就要做出回应，很快就要做出选择，很快就要决定我们要持守的原则。那要做到持守这样的原则，我们要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具备属神的智慧，我们要具备属神的智慧。属神的智慧可以让我们从一个属神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属神的智慧眼光可以让我们看到，其实一切的事情都是神在掌管，历史就是神的故事。但以理他们被掳掠到外邦，他其实有很多悲惨的故事可以写，但是在但以理书一开始他讲到什么？约雅敬王第三年，是神把犹大国交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看到这个历史是有意义的，这个历史事情的发生是有它的原因所在的。他从这样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时候，他就不会怨天尤人了。否则的话，他或许会问很多的问题，他说，哎呀，我们作为神的选民为什么会颠沛流离，为什么要寄人篱下，为什么会被掳掠到这样的一个不敬畏神的地方。久而久之甚至可能会对神产生怀疑，说神你到底在哪里，或者就把对神的信仰给放弃了。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更高的属神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知道这一切事情都有神的旨意在掌控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失去信心，我们就会平安的去等待神给我们带来好的结果，带来我们神让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的信心就不容易动摇。所以我们要有来自属神的智慧。刚才我们看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也是神赐给他们各样的智慧、知识、聪明，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智慧，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讲到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意义，历史有没有意义，我就想起一段时间以前有一位朋友，一位老同学，他来跟我讨论信仰的问题。他说他是一个坚决的无神论者，他说你看霍金都说自己是无神论者，我有什么理由说我不是无神论者呢？我说你真的是无神论者吗？他说绝对是的。我说你想清楚了没有？他说我想清楚了。 我说那你是无神论者，那你就相信说这世界上这一切的东西包括你和我都是随机而来的咯？他说对的，这一切都是随机而来的，没有任何意义的。我说那你现在所说的这个无神的理论是不是也是随机而来的呢？他马上听懂了，他就马上转移话题了，不再谈这个问题了。因为他知道再讲下去就是说他这个无神的论调其实也是一个随机而来的一个结果，也是一个随机的理论。随机的理论有多可信呢？想想是不是呢？因为他自己也承认一切都是随机而来的嘛，对不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随机而来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人来跟你挑战，要与你辩论有神还是无神，这个世界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我们是落于不败之地的，我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我们不用害怕。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上的许多的挑战，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底气，我们觉得他们讲的是科学，我们信的是信仰，好像他们有道理我们没道理。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任何否定神的论调，其实他们自己都承认是随机的理论，随机的论调，他们必然是会引致自相矛盾的，必然会引致自相矛盾的。我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这是属神的智慧，这是我们需要得到装备的，我们需要掌握的。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随时可以做出回应的。我很喜欢大科学家牛顿所说的这句话，他说 He who thinks half-heartedly will not believe in God, but he who really thinks has to believe in God。 就是说那些想了一半没想清楚的人或许会不相信神，但是呢，那些想透彻了的人必然会相信神的，必然会相信神。这是属神的智慧，我们需要掌握的。我们不需要害怕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我们可以站立得稳。那有人说，那但以理有神赐给他的许多的智慧聪明知识，那我们没有啊，我们真的没有吗？雅各书这里给我们一个神的应许，这里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神并不是说只是看中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所以要赐智慧给他们。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有这种渴望的话，我们希望得到这样的装备的话，神也会赐这样的智慧给我们。关键是我们要愿意，我们心里面要有这种渴望，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就可以战胜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一切的挑战。那同时呢，我们除了需要这种智慧以外，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要逆流而上，我们还需要展示属神的勇气，要展示属神的勇气。我刚才也讲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他们要坚持他们的原则，他们知道是要付上代价的，他们知道或许他们会招来杀身之祸的，但是他们有这种勇气来坚持他们的原则。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道当中，也需要有这种勇气。我知道我们今天你要告诉别人是基督徒，或许会被别人冷眼旁观，或许会被别人冷嘲热讽，或许会面对家人的压力。所以呢，要在人面前宣告我们自己的信仰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但是希望但以理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见证是给我们这样的一种鼓励，让我们敢于在人前宣告我们自己的信仰，敢于向我们周围的人活出这种见证。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这让我想起在人前啊认主，就是当年我住在夏威夷，后来决定要搬家回到北卡这里来，我们在卖房子的时候，那我们请了这个中介来啊，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就是我们怎么样收拾这个房子，怎么样能够啊更好的啊能够卖出去。那 那个中介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个房子要这样布置那样布置，然后呢你要把这些所有有关基督信仰的这些装饰都要拿下来，这样的话呢能够增加这个出售的机会。他说如果一个佛教徒来了，看到你的这些你是基督徒，或许他就不愿意买了。当时我们也是祷告，我们当然希望这房子能够尽快的卖出去嘛，对不对？但是呢关于这个把这些有关信仰的这些装饰都拿下来这件事情，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神也给我们启示说，那尊重神的神必尊重他。所以后来我们所有其他的建议我们都采纳了，但是关于这个把这个关于基督信仰的装饰拿下来这一点，我们就拒绝，我们就回去，我们说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结果神是在最好的时间预备了最好的买主，把我们的房子给卖出去了。这是给我们自己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鼓舞。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结果会是什么，但是我们发现我们遵从神，神也遵从我们。这是我们需要勇气，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说自己在单打独斗，而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与神一同来经历这样的挑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更大的勇气来持守我们的原则。所以把持神的原则，我们有需要来自神的智慧，我们也需要展示来自神的勇气，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逆流而上。我们的原则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把持神的原则。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道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原则的话，很容易是被社会的潮流所卷走的。好，讲到了我们身处的环境，也讲到了我们当持守的原则。那我们应该在持守原则的过程当中展示出什么样的风范呢？这就是属神子民的风范，与不敢在人前承认信仰相对比的，就是有时候基督徒有时候过于心急，有时候过于心急，我们恨铁不成钢，我们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我们也是恨之入骨，所以呢导致了我们时常与别人去争论，时常与别人去争论。但是这种争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争论和指责使得我们基督徒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使得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弱，甚至我们基督徒还被别人冠以一个 judgmental 的这样的一个名号，就是因为我们过急的去指责，过急的去与别人争论。我们看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在持守原则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硬邦邦的去做对，对不对？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原则？他们知道他们是不能玷污自己的，所以呢即使是死他们也要持守原则的，但是他们没有说我要绝食，我不干这样的事情。他们所做的是非常的温和的，对不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风范是让人心服口服的。他跟那位委办说什么？给他多少天的时间？给他十天的时间，只吃素菜喝白水，然后来做一个比较，对不对？我们今天所用的这种所谓的控制实验，分成两堆的小白鼠，对不对？一堆的小白鼠给他打个针，一边小白鼠什么都不做，然后看看结果是什么。这个实验是但以理发明的，难道不是吗？你看到有更早的文献，比但以理更早的文献来记载这样的控制实验吗？所以但以理他用的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温和的方法，也让人心服口服的这样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信徒要逆流而上，我们所要展现出来的一种风范，首先就是温柔，温柔。 我们要温柔的来面对这个世界，就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一样。我们没有必要去跟别人做这种无谓的争吵，我们没有必要去硬邦邦的与这个世界作对，我们可以用温柔的方式来展现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所以但以理他们是以温柔的态度来坚持原则，他们的立场是非常的坚固的，他们的立场是坚定的，但是他们的态度是温柔的，他们的方式是和善的。这也是我们当学习的这样的榜样。我们怎么样与我们的家人来分享信仰呢？我们怎么样和我们的同事们分享信仰呢？我们要用这种温柔的方式。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4-26节，他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我们的责任是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这是我们该做的。他是不是悔改，那个结果不是在于我们，他是不是悔改的结果是在于神。所以神给他们悔改的心，让他们明白真道。很多时候我们会心急，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要使他悔改，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结果交给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与别人来分享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所应当展示的风范。然后呢，我们信徒要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逆流而上，我们还要具备另外一种风范，就是那种自如泰然的这种风范。在我们刚才所读的最后的一段话里面，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被带到王面前，这几个少年人被带到一个不可一世的这样的一个君王面前，这个王还要拷问他们一切的事，他们居然能够对答如流，非常的自如，让这位王也是口服心服，发现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都要强过10倍。这是他们所展现出来的风范。要具备这样的风范，不是说说有就有的，要具备这样的风范是要时常做准备的，是要时常做准备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时常在预备自己，所以当机会来到的时候，他们就有机会来展示来自神的这种智慧。他们用一种非常自如泰然的这样的一种风范来展示来自神的智慧，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神吩咐我们在彼得前书第3章15节，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是我们需要做出的准备。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怎么样来在知识上做得更加的全备？我们要怎么样在面对这些世界上来所来的这些挑战上，我们能够做好更多的预备，以至于别人来问我们的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随时就可以作答。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不只是说教会这个福音班的责任，不只是说教会同工执事的责任，而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也是可以让我们能够做到自如泰然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也是让我们能够展现出这种风范的做法。我们要时常做出准备，时常做出准备。所以今天我们从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看到我们属神的子民，我们要逆流而上，我们要怎么做？ 都忘掉了。首先我要明白了解什么？明白了解我们的处境，对不对？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的潮流，它的剂量是什么，以至于我们不会同流合污。然后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持守原则，怎么样做出选择，即使我们做出的选择可能会让我们付上代价，让我们去冒风险，只要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就要有勇气，有智慧的来坚持。然后最后呢，在坚持原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展示出这种风范，特别是这种温柔自如的风范。愿神都帮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活出这种见证，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能够逆流而上。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置在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也感谢你在圣经当中，你通过但以理和他的朋友的见证亲自的对我们说话，告诉我们我们的处境是什么，也告诉我们我们当持守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当如何持守，也告诉我们在持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展现出来自你的那种风范。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能力非常有限，我们就求你的帮助，求你帮助我们时常做出准备，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在都能够活出这种见证，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你。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